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特别是能够感受到春节气氛的，我相信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海外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非常热闹的过了一个大年。那今天呢，也是很快又要赶到我们的这个正月十五了。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有很多好朋友们可以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然后一起共同赏月。无论你身在何处，西雅图中文电台始终陪伴着各位。希望我们千里共婵娟，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一同举杯邀明月。今天呢，想和各位聊的话题呢，其实也是我自己个人在春节的一个感悟，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今年的春节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啊？比如说，是不是帮家里这个父母，然后一起去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年夜饭，还是说和你的伴侣、孩子去到一直很向往的地方，然后去做一个短途的旅行？又特别是很多很多的上班族，可能终于可以休一个完整的假期了，然后可以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特别特别的轻松惬意的过了一个新年呢。无论如何，我觉得各位一定在这一不长不短的时间当中有一些感受。那么刚刚说到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啊，我觉得每一次到过年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忙碌，就好像是又遇到了那些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家里的亲戚，然后还有可能很多很繁琐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不停的会被提出各种问题。如果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可能就会问说，哎，你什么时候结婚啊？然后呢，如果有了结婚但是还没有孩子，说，哎，你们有什么时候要小孩啊？然后或者是工作怎么样啊，等等等等。那我呢，特别有一种感受，就是其实很多人在人生的生活当中总是一个被提问的状态。那么我今年最大的感触就是人生要学会听劝。什么叫听劝呢？听上去很简单，好像是一种妥协的感觉。比如说你听了父母的话，然后说你要换一个什么工作，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但一开始呢，年轻的时候发现啊，好像还是可以再稍微的这个抵抗一下。但现在呢，我这个人已经完全的感受到了，而且我特别跟我身边的很多好朋友去交流的时候，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新年的时候有没有人和你们提出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问题，他们说无所谓，他们说什么我听着就是。然后最近呢，在这个特别是国内的这个网络上，如果你打出听劝这两个字儿，也很有意思。就比如说你把你的照片放到了这些社交媒体上，然后呢就说请帮我看一看我的发型、我的穿搭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改进方式，然后呢后面他们会打个括号说听劝，意思就是说请拜托给我一些好的建议，然后给我一些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些小妙招。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换了一些思维方式，然后也许可能会真的接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所以我们觉得听取别人的意见好像可以真的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状态。但其实呢，我刚刚说的这种比如说把自己的照片放到网络上说我要改变发型、服装，那可能他获得的是一些即时的改变。比如可能就真的头发从披下来然后到扎着，可能人的气质和感觉就是变得不一样。但很多时候生活中的其他领域，懂得听劝也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能力。以前有句老话都说听人劝吃饱饭， 小时候可能真的不太懂，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要我行我素，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穿我喜欢的衣服。但现在呢，我现在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去把心境平和下来，然后慢慢的开始听到别人的声音，听到别人的意见。那么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在不确定中去保持开放，那么其实听劝就是能够提供了一种重塑生活的可能性。以前呢，单纯的听见有一些不太一样，那听劝呢，它其实是一种在不确定的决策环境中打开思维，允许外部的信息进入到自己的思考过程的能力。有些时候我们看似是在听，但实际上心理上有了很多的反驳情绪。就特别是为什么我说在过年期间很多人都是不停的被问问题啊，然后不停的要去反馈回答，那就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是不听劝的，所以他们才会要在这个春节的时间节点上不停的劝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啊，那个你要怎么样更好。但是我们内心可能会有个声音说，哎，他根本不懂这个行业，不了解这件事儿，他不了解我的处境，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现在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改变一个这个思维模式，就是说听劝就意味着在别人提出建议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建议在什么条件下成立，他指出了什么我曾经被忽略的东西，如果他真的是对的，那我要怎么调整。那么说到这里，可能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慢慢静下来，在想是我们到底错过了一些什么样很好的建议呢。其实在具体的生活中啊，这个也通常表现一些具体而关键的行为差异。比如说在重大的决定前，你会有意去问一个不那么站在你那边的人的意见吗？还有当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辩解，而是追问细节。还有就是你是否能区分对方是在否定这个事儿，还是在否定你本人呢？那如果当你听到这些来自不同的声音的意见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将听劝作为一个我们可以发展的认知能力，也许就会发现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呢，也听到了很多人的意见反馈，特别是其实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或者是很久都没有见面的亲人。但是我今年的思维呢，就是变成了 OK， 我也慢下来，我也听听你在说什么，哪怕你没有了解事情的全貌，或者你并不了解这个行业，你也不知道我到底未来的期许下一步怎么安排，但是我依然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去找到一些思路。那刚刚我有提到说听劝其实是一个可以发展认知能力的方式，那么我们降低人们的认知偏差而做出的错误的风险，其实就是可以通过听劝来完成的。在心理学家197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现了，就是人类的判断和决策力与理性的选择理论其实是存在差异的。那么心理学家在那应该算是几十年前了，就已经知道在人的感知、记忆、判断和决策的过程当中具有系统性的偏离理性的心理倾向，我们称之为叫做认知偏差。那么其实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我们身边有很多这种令人上瘾的一些产品，都是有着这种认知偏差的特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认知偏差，比如说个体更倾向于寻找或者记住支持自己既有的信息的概念，就比如说像在线的很多系统会推你的喜欢，会展示用户的过往偏好，那很多人也会讨厌损失和厌恶嘛，对吧？那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对于损失的感受有远大于获得的快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消费陷阱里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商品库存仅剩一件，你的优惠券即将过期，你取消自动续费将会失去什么什么特权。那么在这些里边呢，你就会发现我的很多冲动消费就是源于这几句话， 给我带来的这种损失的厌恶，所以我避免损失，我就尽可能的去告诉自己，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有一种就是叫做风中定律，风是山峰的风，就是说人们对于体验的记忆主要是由最强烈的峰值和结束时的感觉决定的。那比如说像你注册完成以后有一个小动画，对吧，你购买成功之后有一个庆祝的页面，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后来看到了一些关于心理学和消费经济的一些报道当中我发现的。就是如果各位有在国内用过大麦网，就是一个专门买票的网站啊，就是演唱会呀、或者是音乐会、剧场、话剧这样的一个票务平台，每当你抢到票，然后呢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看而且很欢快的这样的一个庆祝动画，来庆祝你买到这张演唱会的门票，然后会给你一个类似于小小的欢迎仪式，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好荣幸啊，我抢到了，而且我还看到这么可爱好看的动画。所以其实这样的这种所谓消费陷阱，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防不胜防的。其实我们意识到了这些偏差的存在，也其实真的很难在自身的决策当中完全的规避，因为我们仅靠个人的反思和自觉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听劝就可以通过引入外部的观点和多样的信息形式来降低认知的偏差。那么研究也表明，当一个人接收来自多个来源的估计或者是观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误差可能会被改善，从而提高我们的决策正确率。也就是意味着，如果我在看到这件衣服库存只有一件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在旁边说，你啊，要不然先考虑一下啊，你听我劝你一句，我觉得这件衣服吧不太适合你。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就有可能，哎，好像真的就慢慢的放下我对这件衣服的执念？也许我对它的执念并不是衣服本身，而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这种心理学的消费陷阱，也就是说仅剩一件的这种厌恶损失呢？第二个呢，就是通过重塑自我的身份去形成我们的成长型思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去抗拒别人的建议，也并不一定是建议本身不合适，而是它威胁了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有一个叫做自我验证理论啊，他们的英文呢，就是我们其实也经常用到，叫做 self verification。那么他就认为是人倾向于维护既有的自我概念。那么有时候我们为了维持这种稳定连贯的自我现象，我们就可能开始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判断，比如我们形成了一种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的决定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我就是不要怎么怎么样。那其实我们可以被别人指出不足，或者是建议修改某些决定的时候呢，都变成了一种自我否定。那在这个层面上，听劝就会让我们的心理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将我和我的判断暂时分离出来。这意味着我们的自身形象其实是可以更加开放的，可以被补充到的。这也对应到了心理学当中的成长型思维模式，就是不论你的天赋如何，通过专注、努力、学习，我们都可以终其一生的不断成长，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潜能，主动的寻求反馈，重视他人的启发。而我们正是因为这样不断的去磨练，也才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在别人的一些旁敲侧击当中，慢慢的有了一些新的成长性思维。英文当中说呢，是叫做 sometimes you win, sometimes you learn, 就是你要么学到，要么得到，你要么成功，你要么增长了经验。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更容易接受外界的各种评价，从而建立一些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我们去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谁会和我们去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呢？老师、家人、朋友啊，甚至可能我们自己内心有些时候也会在不停的告诉自己，我们要劝自己做一些我们
也许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当我们听到别人劝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一时间可能会有一点点抵触心理，因为抵触是很正常的。这个如果用心理学来讲，就是评价恐惧理论。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解释社交焦虑的一种重要的心理学理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两种评价恐惧。第一种呢，就是负面的评价恐惧，比如说对他人消极的评价预期开始感到焦虑。另外呢，就是正面的评价恐惧，就是说对正面评价后可能引起的负面评价的一些担忧。所以这双重的恐惧可能使得个体在社交场合中很不安，特别是对于有些高敏感人，他们会开始回避社交行为。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你发现你只要回家过年，大家就开始不停地劝你找工作、找对象、生孩子等等等等，你就会开始回避，你就想说今年我不要回家过年了。所以说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我们其实很难真正的放松的和他人互动。所以有些时候听劝就像是一个我们建立在对外部反馈的耐受度的一个框架下。因为人是无法活在真空环境当中的，我们真实的生活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声音，而且这很多声音当中有很多也和我们自己自身选择或者是倾向的内容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当一个人可以开始察觉到自己对于社会评价的恐惧，然后开始去判断哪些建议是可采纳的，从而形成自己的回应时，外界的反应对于自我的威胁感就会逐步降低。久而久之，人就会变得开放，保持交流，保持能动性，而且更有可能去建立一些基于信任的关系，而不是在防御当中消耗自己。另外呢，其实听劝的人还有两种心理特质。第一个呢，就是有较低的防御性自尊。有些人不愿意听别人说话，其实是因为自己的自尊心太高了。他们会觉得我都这么优秀了，或者我都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那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人给我意见呢？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有些人有较高的这种高自尊，或者是防御性的这种抵抗情绪在的时候呢，其实他会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或者是一些夸张的，或者是自我表现的一种这种价值观。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说，这种不稳定的自尊，它其实呢是高度依赖着外界的反馈的。一句话来讲，就是那些不爱听别人劝的人，他其实是最在意别人说什么的人。当我们接收到一些不同于自我想象之后的反馈，那么我们就开始将这些情绪转化为可采纳的意见，那是会激发起一些防御性的反应，比如说将我们的失败归结于外界，否认建议者的专业性，甚至开始表现出愤怒、冒犯等等等等的情绪。但其实，一个懂得听劝的人，他往往就意味着有着更高的、稳定的自尊。那么外界的评价自然也不会对他的自我形象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听劝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我觉得各位可以大可放下这样的包袱，因为要面子其实并不一定是真诚稳定的自尊状态。我们真正的自尊是建立在我们的自信且开放且包容且希望自己变得更好的这样的环境下。那么说起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点，就是我们有较高的原认知能力。那么什么叫原认知能力啊？很简单，就是读一本书，学一门课，去理解到自己的水平的差异，去调整我们的学习策略等等等等，都是在我们重大决策时所陷入的路径依赖。那么有些听劝的人呢，就会有着对任务的情景化有着高度的敏感，比如说他知道自己的判断来自于哪里，他知道自己该基于怎样的思考得出怎样的结论，甚至是当他人提出建议的时候，他会特别开心，积极主动的将这个听劝的内容当成一种可供参考的视角。所以说， 有些人呢，他会特别愿意去寻找别人给他的意见。小时候呢，你可能会问问老师说，哎，老师，我这次期末考试没有考好，你能跟我说一说我的学习方法有什么问题吗？那长大之后呢，可能你在工作岗位上遇到了问题，然后可能别人不会直接指出说你的问题所在，但是有些人就会开始明白，我要去寻找帮助，我要去问问老板，问问同事，怎么样做才能更好。所以这种自身的判断力就是一种抽离的思维，它可以减少路径的依赖损失，同样也可以让你的决策的质量变得更加稳定。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说了，明天开始我就要听劝，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大家千万要注意，一定不是盲从，有些原则是要把握好的。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听劝，比如说当你面对到经验盲区的时候，你不熟悉的领域，你就很容易高估自己的表现，所以这时候听劝就很重要。因为有很多时候，当你去面对一个复杂的、牵扯到不合理的事情，甚至是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时候，你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听听他们的意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其实你避掉了很多坑，你也发现有些时候并不是自己完全100%对。另外一种需要听劝的时候呢，就是情绪负担很重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认知资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能够清醒的做出决定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多，所以强烈的情绪状态可能也在掠夺着我们宝贵的资源。当一个人愤怒、悲伤，或者是信息能力处理的这种速度非常狭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出现了偏见，或者是跟随直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与其跟随自己的直觉，不如听听更多人的声音。另外就是，当我们面对长期的不可逆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开始学会听到别人的声音，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分析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更应该去听劝的时候。说了这么多，在新年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劝过你什么。无论如何，也许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灵，我们慢慢的就能够感受到，也许不是所有的声音都是带有攻击性的，也许这些所谓的建议当中也隐藏着很多很多的哲学道理。所以说，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次和各位在一起的时候，都希望我们能够成长为彼此更好的人。新年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们都在这里陪伴着各位。这就是我们本周的心灵港湾，祝我们各位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啦，晚安，good night。